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呢是主的生日，我们要赞美主。那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听罗文辉老师为我们朗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尊崇真神诗篇，留意当中的提问，只要回应五题或者以上就可以取得这本书了。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了。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是罗文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我们继续看的诗篇第七篇，诗篇第七篇。上一次节目时间里头呢，我们已经开始谈到这篇诗篇呢，诗篇第七篇提到四种不同审判，四种不同的审判。我们已经看了其中第一种，就是别人对我们错误的审判。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看第二个审判，我们对自己诚实的审判。我们对自己诚实的审判，要看的经文呢是三节到五节，诗篇第七篇第三节到第五节。大卫呢在神的面前肯定自己是正直的，他请求这位大法官洗脱他的冤情，因为他的手是干净的。大卫并不是自称没有罪，他是指自己在动机和行为上没有错。如果大卫确实有罪，他愿意接受神的管教，但是呢他知道自己的手是干净的。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王，但是呢他拒绝这么做，这证明了他的心没有充满自私的苦毒和报仇的欲望。对神对自己坦白和诚实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他确实有罪，大卫愿意使他的荣耀归于尘土，但是呢大卫知道自己的手是干净的。第三个审判呢，就是神对罪人公义的审判。神对罪人公义的审判，第六节到十三节，六节到十三节。大卫没有为自己伸冤，而是把扫罗和他的计谋交给神去处理。只有神所发的义怒，才能真正洗脱大卫的冤情。有一段经文说呢，求你为我兴起，这一句呢就让我们想起以色列全营开始随着领路的约柜向前迈进的时候摩西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的第十章三十五节，民数记十章三十五节，还有历代志下的第六章四十到四十二节，代下六章四十到四十二节。大卫知道自己濒临陷阱啊，他希望神马上就采取行动拯救他。在这种神似乎没有行动的情况底下，我们会感到不耐烦，我们希望事情马上就发生了，但是呢神比我们更加长久忍耐啊，我们必须等候，让他按照自己的时间行事。让神开庭吧，登上你的高高的宝座，让所有人聚集一起听审，让神来判断，证明我是无辜的。大卫知道全能的神能够查验人的心思意念，他希望看见仇敌的罪恶被揭发和制止。大卫有神替他辩护。神怎样既爱世人又同时恨恶人呢？有关神恨罪恶的问题呢，请你参考诗篇第五篇的第五节。那英王的詹姆斯译本里面呢，向恶人这几个字呢是用斜体印出来的， 那就表示是译者，这个翻译的人他附加的。但是新国际译本、新美国标准译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强调的是因为神天天都表示他对罪的愤怒，所以呢，他不必特别开庭来审判罪人，他任凭罪人每天承受自己犯罪的可悲的后果。但有时候呢，当他们持续的悖逆使他的忍耐到了极限的时候呢，神也会降下特别的审判。神的爱是圣洁的爱，神如果爱公义就必恨恶罪恶。那请你注意，这里称神为至高的神，至高的神，和合本只把第十节翻译作至高者，那希伯来文是 El Elyon。 神的这个名称呢，最早出现在创世纪14章18节到22节，在诗篇里面呢一共出现了23次。我们称耶稣为至高神的儿子，其实啊，这个根源就在这里了。第四个审判呢，就是罪本身对罪人最终的审判，罪恶对罪人最终的审判。我们看14节到17节，14节到17节。圣经常常以怀孕来形容罪恶，比方约伯记15章的35节，以赛亚书33章的11节，还有59章的4节等等。罪人怀着罪，就好像怀了一个坏孩子，长大以后就最后呢会毁灭他们。他们挖坑是自己掉进去，他们所造成的祸害最后会回到自己的头上。世上有一种没有人可以逃脱的天谴，罗根 Frederick von Logo 他就说，神的磨转动得很慢，却磨得很细。神任凭扫罗偏行几路，最后扫罗被刀和剑追上了，他想要杀大卫，却死于自己的刀下。法老王命令人把男婴丢到尼罗河里，他自己的军队却淹死在红海中。哈曼造了一个木架，想把莫迪改挂在上面，自己呢却被吊死在上面。大卫在本篇结束的时候称颂神，并不是因为罪人得审判，而是呢因为公义的神被显为大。人因为自己的罪陷入了网罗，而最终受审判，这件事呢不会为信徒带来喜乐的。我们之所以赞美神，是因为神得到荣耀，神的公义被高举。神审判罪恶，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的法度是公正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记载耶稣祷告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最后请你不要忘记，神赐下他的独生儿子为世人的罪而死，是为了坚守他自己圣洁的法则，并且向一切相信他的人施怜悯和恩惠。人呢不一定喜欢神的方法，但是就好像希尔斯 Dorothy Sayers 他所说的，不管神为什么把人造成这个样子，就是有限啊，受苦啊，容易忧伤和死亡，但是呢神毕竟肯诚实和勇敢地承担责任。好，我们看诗篇的第七篇就看到这儿了，现在我们开始读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大卫以这首美丽的诗篇表达了他的惊叹，创造万物的神，伟大荣耀的耶和华，竟然顾念微小脆弱的人。大卫可以想象神怎样在天上得荣耀，但是他不明白，他怎样借着这么软弱的罪人在地上得荣耀呢？这是一首自然诗，但也是一首弥赛亚诗。人算什么？这个问题呢，最终要由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解答，因为他呢，我们才能得回失去的王权。希伯来文 Gittith 这个字呢，和合本把它翻译作用加特的乐器。 Gittith 本来的意思就是榨葡萄，可能是一首葡萄园的歌。 神忠心的子民敬拜和服侍神的时候呢，就是在地上荣耀他的名了，协助神打败敌人了。这位神呢，那么不可思议的屈尊降卑，顾念我们，证明了我们是有尊严的，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只有在神里面，男人和女人才能显出他们的尊贵。我们如果不认识神，就没办法认识自己，或者呢，知道我们在这个伟大的宇宙中应该做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一个题目，就是神创造我们，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有第五节的上半节，神创造我们。我们的主啊，这句话呢，是一个信仰的宣言，里头包含了三点，就是呢，神只有一位，第二呢，所有人都是神所创造的，第三就是犹太人，特别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的主。不过呢，耶和华不是一位只属于以色列民的族神，就是民族的神，因为呢，神要全地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神不单是要把他的荣耀彰显于天，也就是呢，超越地球大气层。神的计划呢，是要跟那些被造物分享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会幕和圣殿里头呢，跟以色列同在，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表明出来。恶人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神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回到天上，享受极大的荣耀和尊贵。在第二节里面，大卫从神的超越转到神的内住。耶和华伟大到一个程度呢，就是他从婴儿和小孩的口中命定赞美，也丝毫没有损害他的荣耀。耶稣在洁净圣殿之后呢，就引用了这一节圣经了，马太福音第21章16节，言语不过是声音加上呼吸，两者都是很脆弱的，但是呢，就连吃奶的，也就是没有戒奶的小婴儿呢，能够在街上玩耍的小朋友呢，都可以战胜神的仇敌。婴孩摩西的哭声最后会叫埃及屈服，神借着撒母耳的出生拯救以色列，使大卫登上王位，当然还有耶稣的诞生为世人带来救恩。是的，神使用一些软弱和无助的人来赞美他，协助他战胜仇敌。大卫制止了打败了哥利亚的时候呢，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年轻人而已，却使神的名得到极大的荣耀。神不需要我们，但是呢，神却创造了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就好像威斯敏斯特信仰问答 Westminster Catechism 所说的，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永远享受他的赐予。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神，就会错失了人生最好的机会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主题，神顾念我们，第三节到第四节，神顾念我们。白昼烈日当空，刺眼的光芒往往叫我们看不见穹苍里的其他东西，但是在夜晚呢，皎洁的月亮、满天的恒星、行星和银河呢，却叫人赞叹不已啊。爱默生他曾经这么写，他说，如果星星每个世纪只出现一次，人们一定会彻夜不眠地观赏它。以我们今天对宇宙大小的认识呢，比起大卫的时代，地球和地球上的居民看起来就更微不足道了。我们对于光年和外太空范围的认识，让我们更了解到我们在整个太阳系里头是何等的微小啊，以及神对我们的眷顾是何等奇妙。神因为他伟大的爱，亲自选择了地球，也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第四节里面的人这个字呢，是 enosh， 是软弱的人的意思，软弱的人，而世人呢是 Adama， 这个意思就是世界之子啊，世界之子，在地球出生的意思。那这两个名称呢，都强调了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神用他的话形成了诸天，但是在大卫看来，万物来自神的指头，是一位大师的精心杰作啊。犹太人看敬拜天体是一种邪恶，但是呢，他们明白万物证明了一位眷顾世人的创造主。神为人创造了世界，供他们享受和工作。神顾念我们。那顾念这个词呢，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十九章的二十九节。这位神顾念我们，眷顾我们。神在创造亚当和夏娃，把他们安置在园子里之前呢，就已经完成了创造的大功，所以一切都为他们和他们各样的需要而准备妥当的。接着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神赐我们冠冕。神赐我们冠冕，第五节到第八节，诗篇第八篇的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为什么神要看顾这些软弱出于尘土的人呢？因为他们是按着神自己的形象被造的，是很特别的。从科学的角度呢，人类比动物高等一点，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比神微小一点。 Elohim 这个希伯来的字呢，可以指天使，但是这里肯定就是指神呢。神把冠冕给亚当和夏娃，而且让他们统治其他被造物。我们呢，是与神一同作王治理万物的。天使只是仆役，也就是奴隶啊，或者是奴役。但是呢，我们是王。有一天呢，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必要像他，像耶稣。现在世人活得像奴仆一样，多过像一个君王啊。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得像君王呢？因为我们第一对父母犯罪，失去了他们的冠冕，丧失了那光荣的统治权啊。根据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罪现在在地上作王了，死亡也作王了。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夺回这个统治权了。将来有一天，耶稣会在自己的国度里作王，也让我们和他一同作王。耶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使用了亚当所失去的统治权，因为他能支配野兽、禽鸟和鱼。今天呢，他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万物都在他的脚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完全的服从他的意思。因着那已被高举的基督，神的恩典今天正在作王，所以神的儿女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凭着信，我们看见耶稣在天上头戴冠冕，这使我们确信呢，有一天我们将会得到冠冕，跟他一同作王啊。概括来说，就是父神创造了我们，要我们作王。但是呢，人类的第一对父母，也就是亚当和夏娃呢，叛逆神，使我们失去了冠冕了。神的儿子来到世间，赎我们，救我们，使我们成为王。今天，圣灵可以使我们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当你拥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为王的时候呢，你就是掌权者了，而不是一个奴仆；你就是得胜者，而不是一个牺牲者。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看几道研习题。诗篇第七篇和第八篇呢，一共有三道研习题。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把这些题目记下来，也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的话呢，记得你把答案呢寄到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罗文辉收，我呢就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你。礼物就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整本书 厚厚的一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送给你。记得你来信的时候呢，也要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通通呢都写给我，我才可以把这本书呢寄给你的。另外呢，我们真道分解也有一个网站，你可以到网站上面呢重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查查看有没有你的名字在上面。因为如果你回答这些问题而且答对的话呢，我们会通知你的，在网上呢有些资料会公布的，你可以自己去看看。我们的网站地址呢就是www.bibleexpo， 英文的拼法就是 bibleexpo.net， www.bibleexpo.net。 好，现在为你读出三道研习题。第一道问题是，你有没有被人冤枉过呢？被人冤枉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的呢？对于其他被冤枉的信徒，你有什么建议呢？其实里头有几个小题目啊，我现在再重复一遍。你有没有被人冤枉过呢？你被人冤枉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呢？如果其他信徒被人冤枉，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第二道题，是什么叫神迟迟不在今天一次性的消灭所有反叛的人呢？为什么神没有在今天一次性的消灭所有反叛的人呢？第三道问题，你从神的创造学习到什么呢？你从神的创造学习到什么呢？认识到神创造宇宙是何等的伟大，而你呢，在地球上只是一个小点而已。这个事情，这种认识，怎么叫你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呢？那当你认识到神创造宇宙是那么伟大，而你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小小的一点，那这个认识怎么叫你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呢？好，希望你把答案寄过来，然后呢，我就把那个礼物也送给你。好，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九篇。诗篇第九篇这一篇诗篇呢，强调欢欣的赞美，特别是因为神眷顾以色列，以及神向那些攻击他子民的列国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你可以在第四、第七到第八节十六节还有十九到二十节呢，找到审判和伸张正义的主题。注意提到神的宝座的这些经节，就是四节、七节和十一节。以赛亚书25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跟本篇，也就是诗篇第九篇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可以互相对照的。穆拉变的意思就是死亡之子啊，死亡之子。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名称跟本篇的关系是什么。也许那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调子的名字，就是音乐的调啊，这个调的名。本篇呢，就拿来歌唱了。自从神说了那一段记载在创世纪第3章15节和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的话以来呢，撒旦和神两方的势力之间的战争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他们的焦点一直都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身上，今天呢，这场战争还是进行着。我们看个人的赞美，神拯救他所立的王，个人的赞美，神拯救他所立的王，第一节到第八节。大卫全心赞美神，因为神把他和他的军队从那些攻击以色列的敌国中拯救出来。大卫的目的是要尊崇神，而不是要炫耀自己。大卫不只是因为神使他大大得胜而喜乐，更是因为神而喜乐，并且呢，希望向所有的人传扬神奇妙的作为。参考第14节和诗篇第103篇第一节到第二节， 还有117篇第一节、138篇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七节。至高者这个词呢，就是 El Elyon， 那你可以参考第七篇的八节、十节、十七节等等。神呢，使亚伯拉罕打败诸王之后，亚伯拉罕就是用这个名字来尊崇神的。参考创世纪十四章。大卫在第三到第六节描写了胜利的情景，句子用的是过去式，他说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注意第四节到第六节一再重复，你已或者说你曾，神使敌人转身退去，他们在撤退的时候就在他面前跌倒灭亡了。为什么神有这么做呢？神是为了保障大卫做以色列王的地位，成就他在世上的旨意。神的斥责是他怒气的一种表现，涂抹名字的意思就是完全消灭一个人的意思啊，又或者呢，消灭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国家。跟诸国的歼灭呢正好相反，神跟他伟大的名字是永远坚立的，神的宝座是永不动摇的。事实上啊，大卫王在神给他的胜利当中遇见最终的审判和胜利，到时候神将会审判整个世界。保罗向雅典人演讲的时候也引用了第八节，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7章31节。第二个重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全国的赞美，全国的赞美。神荫庇他的百姓，神荫庇他的百姓，第九节到第二十节。现在焦点呢是地上的民，就是那些大卫称为受欺压的人，那些困苦的人，穷乏的人，这些呢都是忠心敬拜神的人。他们因为忠于神而受到当地统治者的逼迫、虐待还有剥削。大卫赞美神的信实，因为神眷顾他的羊群。高台就是表示呢神不会离弃他们，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一个高台的意思呢就是安全的高地，第二个高台是指堡垒。大卫在流亡的日子里面发现旷野里的高台呢是安全的藏身地点呢，但是呢他知道神才是最安全的避难所。患难的时候字面的意思就是身陷绝境的时候啊，认识神的名呢，或者爱慕神的名呢，就是信靠他得拯救的意思。神离弃自己的儿子，以致他就是耶稣基督可以永远不离弃他自己的子民。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继续讨论。愿神赐福给你。
有心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使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